在上一堂课，第一堂课里面，我们先讲到耶稣基督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面对中国古代的文化跟当今的文化，到底耶稣基督对现在的文化会说什么呢？那么这一堂里面呢，我们要讲到，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认识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对我们今天的婚姻跟家庭，他所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在这里一起来思想的。我盼望各位呢可以自由的发言，可以问问题，这样让我们的讨论可以更生动一点。我先自我介绍，我叫苏文峰。各位如果读过海外校园，大概应该就知道我是海外校园的主编。我们从1992年创办这一份杂志。那么在海外校园当中呢，有好几期我们谈到一些关于婚姻跟家庭。最近的这一期，四月份的这一期，若是各位收到的话，应该有很深刻的印象。在这一期的杂志里面，有好多位作者写起他们写到他们的婚姻跟他们家庭的情况，就跟我在各个地方所看到的情形很相似。我们说月儿弯弯照九州，九州其实是指全世界，几家欢乐几家愁。我想来到美国以后呢，也是一样，月儿弯弯照美洲，几家欢乐几家愁。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婚姻当中，有很多人非常的幸福，有很多人非常的痛苦，有很多人的家庭像天堂，有很多家庭像地狱。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别呢？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的话，到底耶稣基督对于婚姻家庭他所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我盼望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学习。在这一期的海外校园里面，有一篇文章是张敏，一位作者叫张敏所写的。他做了一个研究， 就等于做一个历史的研究。他就写到说，在过去这三四十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大陆在婚姻、家庭、性关系方面一些社会问题的现象跟成因到底是什么。那么在这篇文章当中呢，就提到目前我们很多家庭的婚姻为什么有许多的困难呢？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呢，是条件式的婚姻，条件式的婚姻。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当初在结婚的基础呢，是建立在条件上。当我们在考虑到对象的时候，我们往往考虑到这个对象的条件。所以这条件如果在国内的话，他的出生背景啊，他是不是有住房啊，或者是他是城市户口啦，还是乡村户口啦，那这些往往就成为条件。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上海的时候，那么他们在谈两个人说他们要结婚了，然后有一个人马上就问说他的条件怎么样，他的结婚条件怎么样。我在海外很少听到这样的问法应该是说他们两个人相爱的情形怎么样，就是说他条件怎么样。那么他就跟我解释，他说在上海的话，你如果没有比如说父母亲没有分配到房子，或者没有多一个房间出来，你根本结婚的条件就没有了，你再相爱也没有用这个基本条件就是要有一些条件。那当然这是在这样的社会情况底下必须要有的。但是呢如果的婚姻关系单单建立在条件上，这个条件会改变。你来到国外以后，你原来是高干子子弟，来到国外以后这个条件在这里不太有用你如果是城市户口或乡村户口，来到美国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你在国内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种身份，来到国外以后这个身份对你在国外不太有关系不太有用处。那么因此呢，如果婚姻建立在条件上，那么很多时候随着时代随着环境的变迁，这些条件会改变。那如果不讲外在条件，当然讲本身条件吧。那本身条件如果当初的婚姻是建立在比如说他很漂亮，他很英俊很潇洒，好，你到了结婚以后，白马王子会变成秃头王子白雪公主会变成胖公主，好，那么这不一定，那个条件可能也随着就改变。所以呢，很多时候婚姻的问题就出在单单看外在的条件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第一个现象呢，往往婚姻的困难是 in-law 就是姻亲的关系，比如说婆媳之间的关系，女婿跟岳父母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太太跟你丈夫的家人，或者是所谓姻亲之间的关系，往往呢也是产生困难的原因像最近在我们那边有一对夫妇，他们要闹离婚， 那我就问他们说，到底原因在哪里呢？那么这男的就说，他说他要寄钱给他父母亲，他的太太不同意啊，他们就为此就闹得非常的厉害，后来甚至考虑到因为这个因素来结婚，
离婚，
然后而且这个男的还说哈，他说我跟我父母亲活了三十几年，我跟你结婚才三年，啊，那我当然重视我的父母亲胜过于重视你。好，那么这一种姻亲之间的关系哈，为了金钱的一些因素，其实都不是没有钱，没有钱的话是一回事。有了钱以后怎么分配金钱，很多时候呢也是会牵涉到婚姻以后的关系啊。好，另外呢就是关于往事的伤痕啊，往事的伤痕，这也往往也是在婚姻的问题里面，特别在中国的学人当中，我发现这个是很大的因素。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曾经为了政治的因素划分界限啊，划分界限，那么现在后来这些伤痕啊，或者是别人跟人之间的一些冲突啦，人跟人之间的疏离的关系啊，或者是在家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亲不和，或者是从小跟着父母亲长大啊，我知道有很多在文革的时候是跟着祖父母一起成长的，那么因此呢没有父母亲的一个模范，没有做父亲做母亲的模范，那这个往往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或者是家庭里面有破碎，长大以后这个阴影一直存在你的婚姻里面，这些也往往是造成问题哈。或者很多时候是现在日常生活里面的实际问题，很多人刚来的时候因为经济的条件，因为学业，因为生活的压力，有很多的冲突，然后呢等到成家立业了，等到条件好了以后，往往又有安定以后的一些问题哈，这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冲突，或者因为离婚，或者是婚外的这种关系，也造成许多婚姻上的冲突。我相信各位都很能够体会哈，这一部分我想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各位都能够看得出，能够体会得到，在国外啊，在国外啊，目前在中国学人当中有很多婚姻的危机。那么面对这许多婚姻的危机，到底我们要怎么办呢？到底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你认识到圣经的教训的话，到底圣经对家庭婚姻的关系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呢？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那边，有人曾经来问耶稣说，到底离婚可不可以啊？问，这就是所谓休妻嘛，休妻用现在的话就是离婚，说到底可不可以离婚。好，耶稣呢他回答的是什么呢？耶稣说，圣经当中上帝对婚姻的期望是什么呢？在这里呢耶稣就讲到一句话啊，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神起初造人的时候，他造男造女，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我们再重复一次，来，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这里呢耶稣告诉我们圣经中三个最基本的婚姻观啊，就是说对婚姻家庭耶稣基督最重要的三个基本的观念，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什么叫做离开父母呢？离开父母呢，从字面上想好像就是说，好，我长大了以后我就离开父母，不跟父母亲同住了，字面上我们的了解好像是这样。事实上呢，离开父母呢代表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观念，也就是说你如果结婚了以后呢，你要从一个角度来说，你要离开对父母亲的依赖性，离开对父母亲的依赖性。刚刚我讲到有很多的人他结婚了以后遇到什么问题就回到就跑到父母亲那边去求助，无论是经济上问题，或者是夫妻之间有口角，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矛盾，那么他还是离不开父母亲。也就是说长大了结婚了，应该是已经成人了，但是呢他好像永远没有长大，像小孩子一样。我在这一期的海外校园里面我有写了一篇文章，我就捡到圣经里面的婚姻观，那我在这里面我就举了好几个实际的例子。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片叫做虐债，虐债这个电视片，这是讲当初插队落户的一些知识青年啊，他们在云南的西双版纳那边跟当地的人结婚，后来他们因为知识分子可以回城嘛，他们就回到上海，他们又再结婚了。好，当初他们上山下乡的时候生的孩子长大了， 回到上海来找他们，那他们要怎么办？他们是要承认这个孩子呢，还是不承认呢？要不要承认以前的婚姻呢？这是他们面对的难题哈，所以叫做虐债，虐债哈。那么在那一个电视片里面呢，有一个镜头我很印象很深刻的哈，其中有一位叫梅云清，梅云清哈，他是啊一个国营企业外销科的科长，他跟他先生的感情是相当好的，结果他先生回来告诉他说，我过去在上山下乡的时候，曾经跟当地的一个人哈，跟一个女的已经结过婚，生过孩子。这个太太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跑回娘家去，哦，就去哭哈，然后去跟他家里的人讲哦，说这个沈若晨哈，原来我以为他是多么可靠、多么好的一个丈夫，没有想到他居然过去结过婚、生过孩子都没有告诉我，我被他骗了这么多年。其实他先生也不是有意要骗他，是不知道怎么讲这件事情哈。好，那么他回去哭诉呢，家里的人就为他想办法，然后他的妹妹就说，就跟他离了，就跟他离了啊。那么他就说，他是一个成年人，而且他还是一个外销科的科长哈，总是已经有相当的地位跟成就了。那么他面对夫妻间的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跑回娘家去。跑回娘家不是不可以，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一个成熟的人，你面对你婚姻里面任何的矛盾跟问题的时候，你应该先学习，你要了解问题在哪里，夫妻之间怎么样好好的彼此沟通，不要什么都依赖你的父母亲。最近有一对年轻的夫妇要我为他们证婚，他们要结婚，要为我他们证婚，那么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感情很好，但是呢有一个问题，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女孩子呢，父母亲很爱她，所以就跟她说，你结婚以后呢，我帮你出 down payment， 让你们买房子。但是呢，你买了房子呢，这个产权要归给你自己一个人，不要变成夫妻共同财产。万一将来结婚，万一你先生对你不好要离婚的话怎么办？好，因为按照加州的法律的话，那个财产要分一半嘛。结婚的时候如果离婚，通通要分一半嘛。所以他的爸爸呢？还没有结婚就已经想到可能要离婚哈，然后呢就已经替他想办法要帮他买房子。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宁可不要，我说你当然要，你知道父母亲是爱心哈，当然不是要顶撞他们，但是说你们宁可呢自己辛辛苦苦将来积到当 payment 自己买房子。因为你如果说好，我经济上有什么困难啊，我就去找我父母亲，我有什么问题就去找我父母亲，就表示你心理上还没有成熟，还没有长大，恐怕你还没有结婚的资格。你还没有成人，还没有长大成人，你还没有割断你的脐带啊，你还是跟父母亲在心理上还是完全联系在一起。我已经讲过哈，我们中国人绝对孝顺我们父母亲哈，我相信这一个圣经也这样教训我们。但是呢，孝顺父母亲并不是说你什么事情都要去依赖他们，什么事情都找他们，你自己不敢做主，不会做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将来问题一定很多。你现在的问题也会很多，将来的问题很多。刚刚我已经讲到，为什么很多婚姻上的问题会出现问题呢？就是跟父母亲的关系啊。我们很爱我们的父母亲，关心我们的父母亲，这个都是对的。但是呢，如果父母亲还可以现在遥控你，他对你所有的决定都指手画脚，我想你的婚姻一定会出问题。我看到太多太多这一类的悲剧，很多从台湾出来的留学生或者是专业人士也是这样，因为台湾那个中国文化传统家庭观念的那个影响更深，所以很多孩子是孝子，结果他做孝子呢，跟他的做一个好的丈夫之间居然没有办法两全，本来可以两全的，但是呢他们居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如果父母亲不喜欢这个媳妇，他甚至就离婚，他甚至就是为了父母亲不惜跟太太离婚，我看到好多这样的情形。那么从国内出来的也许比较不会如此，但是我也看到很多人他还是依赖他父母亲。我也认识一对夫妇，这个太太已经读了博士班，他已经毕业在做事了，但是呢他们夫妻之间一有矛盾，他马上跑到纽约，他住在加州啊，他马上买一个机票就跑到纽约的，跑到娘家去，那么去娘家那边逃避现实，那么躲了一段时间，那么娘家的人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就给他很多馊主意，就会告诉他你怎么对付你的丈夫，你要怎么跟他吵，你要怎么跟他争，你要怎么样认识他，还有说啊，你是不满意你就来纽约住好了，你就带你的孩子来这里好了，反正我做你的靠山。好，你想想看他们这个婚姻将来会如何，绝对是悲剧。他们有矛盾有冲突， 你两个人要学习怎么样来面对问题，要学习沟通，找出问题所在，找出你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你需要的话可以找第三者给你做一些辅导，帮助你们解决问题，但是你们一定要学习自己独立的来面对你们人生中各样重大的决定跟问题啊。你要不要买房子，要生几个孩子，要生男的还是生女的，什么时候生，你们要自己做决定。你不需要听啊父母亲的意见，你可以尊重参考他们的意见。当然我已经再一次强调哈，父母亲对我们恩重如山，特别我们中国父母和中国人的孩子哈，跟很多我所认识的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他们强调说你子女要独立哈，他们结婚啊、对象啊、生孩子啊，这个他们都相当有独立权哈。我自己也是一样哈，我们对我们父母亲的爱跟尊重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但是你已经结婚了以后，你面对一些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你要先学习自己独立，参考父母亲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见。他们是顾问，他们是顾问，你是你们家的主人。若是你的父母亲搬来跟你一起住，我们在海外都是这样哈，我们接待我们接父母亲来住，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就请父母亲来住，对不对？请父母亲帮忙照顾孩子，这个都非常好。但是当父母亲来到家里面以后，你是主，他是顾问，你是家庭的主人，他们是顾问。做父母亲的不要代替已经成年的结婚的子女的地位，你们是已经结婚的孩子，你们也要让父母亲知道这一点，很委婉的，很有礼貌的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必须要自己做决定，我们愿意尊重参考你的意见，但是我们要自己做决定。我在南加大，我在洛杉矶啊，南加大有一对夫妇，他们在读博士班。那么这女孩子呢，就接父母亲来，生了孩子嘛，很高兴的，好不容易的办了签证，不知道签了几次啊，然后父母亲才来哈。好，来了以后呢，这父母亲呢就开始当家做主起来了。你要怎么管孩子？孩子哭要怎么做？换尿布要怎么换啊？多告诉他们。当然父母因为刚刚做第一次做父母亲嘛，一定很没有经验啊，手忙脚乱，所以呢需要妈妈的指点。但是呢，妈妈指点了以后，变成开始你的经济要怎么样，你的时间要怎么样，你可不可以去参加活动，你可不可以去参加教会，你不要读那么多圣经，多读一点书，什么事情都要管他们。那么就发生很多矛盾跟冲突。然后这女孩子呢，就变成父母亲来的时候什么事都跟父母亲商量，都不跟先生商量，然后他们家庭的矛盾就很多。然后呢这个所谓女婿吧，女婿跟岳父母就有一些冲突。岳父母一生气，他说我有钱，我们搬出去住好了。他的孩子才一个月，他的妈妈已经劝他说你就搬出去住了。那他有没有想到过这个后果会怎么样啊？难道他们真的就要离婚吗？那他一个人带一个小孩子，他父母亲来只半年，对不对？签证最多只能够延长到一年，一年以后怎么办？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哈。也就是说离开父母，耶稣基督讲到说离开父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表示说你要离开对父母亲的依赖性。我们尊重他们，我再强调一次，尊重他们，爱他们，孝顺他们，但是你要学习独立，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离开父母。第二个呢，离开父母是，如果你的父母亲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给你造成很多的伤害，你也要离开父母亲的伤害。伤害，我们有很多父母亲，可能他们很没有智慧，他们曾经啊用不正确的方式、不恰当的方式管教我们。对我们造成很多心理上的伤害。有一次我到厦门去，有一个厦门大学的一个学生，他跟我说，他那时候是暑假嘛，我问他说你暑假怎么不回去，他说我不愿意回去，我恨我的父亲。他说我跟我父亲绝不讲话，我暑假宁可一个人在学校里面，我也不愿意回去。那么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父亲给他造成很多的伤害，有的父亲对子女要求太高，有的父母亲对子女太过于放纵，有的父母亲呢对子女讲了一些很贬义的话、不尊重的话，啊，特别是我们中国父母亲不太容易轻易的表露感情，因此呢，他们所用的方法可能很不正确，那么因此呢，就从父母亲那边啊有很多啊带来很多伤害啊，这些伤害呢，如果你不注意的时候，你会带进你的婚姻里面，你对你的子女有时候就会这样，你对你的妻子、对你的丈夫，很多时候是这样啊。我读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The Adult Child》哈，这作者叫 Charles Sales 哈，是美国一个啊心理学家，他就讲到，他说有很多人成年以后还是像小孩一样嘛，所以叫做 Adult Child。 他因为童年的当中啊有很多的阴影，或者是童年的时候受过太多的溺爱，特别是在一胎化教育底下，很多小孩子变成小公主，变成小皇帝。好，他长大以后没有学习说怎么样尊重别人，没有学习怎么样跟别人相处，没有学习 give and take 啊，没有学习这样的一种人生的艺术。因此呢，他成人以后像小孩一样，他任性，他想要啊什么就什么，他完全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像这样的小孩叫做 adult child 啊。好，很多 adult child 呢，是他小时候呢在父母亲那边受到很多的伤害，因此呢，他成长以后，他就学习到说，我如果生气的时候，我就发脾气，我就摔东西，因为他的爸爸就是这样。很多小孩子他从小的时候所看到的模式，就是一吵架的时候就彼此动手，又动口又动手，人家君子动口不动手，他是又动口又动手。好，那么他长大以后学习说，好，如果意见不同，那么就打架啊，就是打架或者就摔东西。那这些都是童年的阴影啊，童年的时候所受到的这些坏的影响。你要注意到，你如果结婚了，你要摆脱过去的这些阴影啊。圣经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怎么样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啊。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新生命，就是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即使我从小的环境是很坏的一个环境，我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我可以不必用吵架的方式，不必用摔东西的方式，我可以用温柔忍耐的方式来面对我们婚姻的问题，面对夫妻之间的冲突，面对我的岳父母，面对婆婆，我们可以用温柔敬畏的心来跟他们相处，没有必要产生冲突。特别知道说他们老人家，他们的习惯个性很难改变，因此我们就谦让一点，迁就一点，你就可以和平相处，不一定要跟他争到底，不一定要跟他斗争啊。那啊，因为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婚姻观，就是我们啊要离开父母哈，离开父母亲对我们的正面或者对我们的离开对父母亲的依赖，离开父母亲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是摆脱哈，摆脱这些伤害。好，这是第一个哈，第一个我们离开父母。第二个呢，与妻子联合，就是夫妻之间联合。夫妻之间的联合呢，就表示说这是一个过程哈。男女本来就有很多的不同，对不对？然后呢，夫妻之间相处也有很多的不适应，所以呢，联合这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与妻子联合呢，事实上这是一种心智上的决定。就决定说我一定要跟我的夫妻，跟我的夫妻哈，我夫妻之间我们一定要合一啊，我们即使有很大的困难，有很多的矛盾，我们一定要合一在一起，我们一定要合一啊，我们要让我们的思想价值观，让我们对事情的看法要渐渐的合一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那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呢，就要认识到说夫妻的关系是所有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关系。我们特别对我们中国文化背景的人哈，我们都认为父母亲好像是我跟我的关系最重要哈，最重要。我们对父母亲孝顺到一个地步呢，认为夫妻关系都不重要，只有跟父母亲的关系最重要哈。我们很多从传统的中国的家庭都是如此这种观念哈。当然，我再一次强调哈，我们啊中国人跟父母的子女，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一种关系哈。我们整个传统的思想跟观念里面，好像父母亲的恩德好像山高水长一样哈，我们啊对我们父母亲的那种孝顺跟尊敬，这是绝对不应该抹煞的，而且绝对不应该啊替代的。但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以后，你要先跟你的配偶建立亲密的关系，建立稳固的关系，否则你没有办法孝顺父母，你也没有办法孝顺你的子女啊。我们很多人呢，爱我们的子女，孝顺我们的子女哈，胜过于啊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很多人孝顺父母，胜过于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你在心智上要调整。我并不是说不要孝顺父母，也不要照顾你的子女，而是你要先把你们的夫妻关系建立好。你一定要把夫妻关系当作是你跟神的关系以外最首要的关系。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想你各位都可以理解，对不对？你把父母亲接来跟你一起住，如果你夫妻之间没有好的沟通，没有好的彼此认识， 等到父母亲一来以后，一旦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你就要偏短，你要护短，你要偏袒对方，然后就造成很多的冲突啊，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们要怎么样教养你们的孩子，你们一定要有一个关，有一个彼此有一个认识啊。你们要怎么样使用金钱，你们彼此一定要有一个默契跟了解，对不对？那或者你等到父母亲来了，父母亲你要拿钱给你父母亲的时候，太太就不高兴了，或者是先生就不高兴了，那我就发生很多问题。有一次我遇到一对夫妇，这一对夫妇都已经做医生了啊，在美国做医生了，那很不容易的哈。他们都收入相当高，但是呢，他们矛盾冲突很多，为什么呢？就是用钱的问题。太太的观念认为说，先生要养家，所以先生所有的收入都要拿来家里面用，就是我们这个小家庭要用。然后太太的观念认为说，太太的收入就是我自己的收入啊。只有先生的收入是要家，你说一家之主嘛，男人就要照顾家庭。那我自己的收入就是我的，我自己支配跟使用，是我的私房钱。那我先生就不同意了，他说我们同样都赚钱，为什么就是只有我的钱才是要养家，然后你的钱就可以随意用？那太太说我的钱要寄给我父母亲。那我先生说我父母亲也要我寄钱呢，对不对？要我寄钱，那我要养这个家，我要照顾我父母亲，那你一个人所有的钱都寄给你父母亲，这不公平。那他们就吵得很厉害。那我那一次去他们那边，在 Michigan 我去他们那边的时候，他们还特地说你要一个早上来帮我们排解纠纷哈，就是排解这个问题。我觉得真是好笑，很多人呢是没有钱，就没有钱寄给父母亲，在发生冲突，他们是钱太多了，还不知道怎么寄给父母亲哈。好，那么女方呢，是不是说她家里很穷，所以需要她呢？又不是，女方即使经济上都没有问题，女方的父母亲经济上没有问题，男方的父母亲经济上也没有问题，那所以呢，就是争这个公平的问题而已。就说到底为什么女的可以寄给父母亲，男的说我寄给父母亲，那么你就不行哦，那么就为这个来发生冲突。那你就会发现哈，如果夫妻之间哈没有把关系建立好，彼此建立信任，彼此之间有爱，彼此之间能够处理矛盾跟冲突，那么你父母亲来了以后，这个冲突矛盾就更多，多了一个人介入，那么就问题就更多哈。如果夫妻的关系不稳固的话，先生到外面去做事，发现太太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不像以前那么漂亮了。然后呢，在你的学校里面，在你的医院里面，哇，有那么多年轻漂亮的一个女孩子，那么他也许喜欢跟他讲话，那么对太太来说就变成第三者了，这就已经是一个第三者，是一种试探跟引诱哈。那我认识好多位哈，在美国读完学位，有了美国的公民，然后呢，美国公司聘用他，就派他回到中国去工作哈，很多这种情形，对不对？他代表美国公司到中国去工作，我也发现很多，如果先生回去，太太没有回去的，后来婚姻产生很多很多问题，因为国内有很多女孩子虎视眈眈的，在要猎取这些从国外回来的这些美籍华人啊，而且他们彼此在讲，哎，过了不久以后我就要取代他太太的位置了，哎，他们公开的都敢这样讲。我自己的朋友里面，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已经有好几个就是这样的情形。那么因此呢，夫妻的关系你如果没有稳固哈，哇，到处都是陷阱，到处都是危机。你的父母亲、你的子女，或者任何一个第三者，都可以成为一个婚姻上的危机。所以我刚刚讲到，二人成为一体，好，与妻子联合，就说你结婚以后，你一定要很注意，我要花时间，我要付代价，跟我的配偶建立亲密的关系，要联合在一起，要联合在一起。各位想想看哈，我们在座有读 engineer， 有读医生的，有读这个土木工程的，有读 computer 的哈。你要做一个 computer programmer， 你要做一个医生，你要做一个 engineer， 你要花多少年的时间来读书，你才 qualify 成为一个 engineer， 成为一个 medical doctor， 对不对？好，我们做丈夫跟妻子哈，或者是做爸爸，像我这样做爸爸的话，我好像不需要读什么书哈，我只要会生孩子，我就做爸爸了。哎，我只要有人肯跟我结婚，我就有得到丈夫的执照了。那么我们有没有好好去下功夫准备你自己，说我要做一个 husband， 我要做一个 qualified wife， 我要做一个 qualified father 跟 mother。 我们好像没有像我们在读 engineer 下那么多功夫哈，我们好像是，我天生就会做爸爸，我天生就会做丈夫，真的吗？我们很多人都天生不会做爸爸跟丈夫。所以呢， 所谓与妻子联合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与妻子联合，就是说你结婚了以后，你要付代价，你要下功夫，你要学习怎么样做丈夫跟妻子，你要学习怎么样做爸爸跟妈妈。你这是一个 willful commitment， 是一个下决心，我要把我自己献给对方。你不结婚则已，你如果想要享受你的单纯的自由，你就不要结婚好了。那么你现在既然结婚，或者你过去万不得已已经结婚了，你不信已经结婚了，好，都不管他，反正你现在既然已经结婚了，你既然结婚了，你要好好的扮演做一个丈夫做妻子的角色，做爸爸跟做妈妈的角色。你应该跟一些有经验的人交谈，你应该在你的心里面下决心说，我的妻子或者我的丈夫是跟我最亲密的人，我要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我要学习怎么样跟他合一。我们在个性上有很多不同，我们在观念上有很多不同，我们的成长背景有不一样，但是我下决心，我一定要 work it out， 我一定要下决心，我要把它办成。就好像你在国外现在在读博士班硕士班，你如果说好，我读得好的也算了，读不好也算了，反正我来国外就算观光好了，那我相信你要拿到学位恐怕很困难，我们在国外读书，功课、语言各种压力那么大，你如果没有一个决心，如果没有在上帝的面前下定决心的话，你要读毕业很难哦，恐怕你要 pass 这个学期恐怕都很难哦。但是你如果有决心说，无论怎么样的困难，我都一定要把它读出来，我咬紧牙根，我也一定要把这个学位读出来。若是你有这一个决心，你就能够读出来，你就能够读成。那么同样也是一样，当你结婚了以后，不管过去是因为条件的关系，因为什么样的缘故，现在神给你有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你就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求你给我力量，你借着你给我的这个新的生命的力量，让我跟我的妻子跟太太能够结合，能够完全的结合，我一定要让我这个婚姻能够成功，求你帮助我，给我能力，让我能够成功，这是很重要的，与妻子联合。好，第三个，成为一体。成为一体，什么叫做成为一体呢？成为一体呢，是你在身体上成为一体，身体上成为一体。狭义的来说，身体上成为一体是性的关系上成为一体，夫妻在男女的性的关系上 要成为一体，也就是说夫妻只有夫妻之间的关系才应该有这个性的关系，夫妻以外的性的关系在圣经里面，在上帝的标准里面都是不许可的。在海外可能很孤单，我们可能很多压力，可能夫妻之间有一些矛盾跟冲突，但是婚姻的关性的关系只限于夫妻之间，我觉得这是一定要遵守的一个原则。同时夫妻的性的关系注重的是协调，不是在表现，不是在说我要表现出我多么伟大，而是建立在两个人之间有一种很美好的协调的关系。那这是身体上的合一，我想这是很重要的。身体上的合一广义来说呢，其实也包括你的时间、金钱，关于你的人社会上的关系，这也是一种身体上的合一，衣食住行各方面要学习协调跟适应。像我跟我太太，我们的家庭背景不一样，我家里面呢，我的家庭呢是基督教的家庭，是基督徒的家庭。那所以呢，我父母亲通常对我们的要求呢，就是说你要很简单，要很简朴，生活要简朴。然后呢，我父亲就要求我们要参加活动，参加聚会。那我的父母亲，我太太的父母亲呢，他们不是基督徒，在他结婚的时候他还不是基督徒，所以呢他们还是很传统的中国的观念。所以我们当初要结婚的时候，为了说婚礼要怎么举行，就有很多冲突跟矛盾。那我的观念是认为说婚礼很简单，同时也不要是什么这种很多什么这些礼仪啊、规矩啊、送什么礼金啊什么，这些都不要啊。那他的父母亲的观念呢，是认为说婚礼一定要隆重，要很隆重。那么这些什么手镯啊、戒指啊、项链啊什么，这些都应该有，都要有。这样的话呢，才表示慎重。所以呢，我们双方家庭在这个观念上就不一样了，这就已经是一个冲突了。然后再来就是结婚以后，我发现有很多习惯，我们有很多习惯也不一样。比如说像 像我自己睡觉的习惯呢，是要翻来覆去哈，从来要翻二三十次以后才能够安定下来哈。那我的太太呢，她的外祖母从小跟他们一起住，她外祖母是北京人，那个生活的规矩很多，睡觉呢就不准动，就是要像木乃伊一样，就是要定下在那边就不可以动。所以她跟我结婚以后，那我就喜欢翻来覆去哈，我就翻来覆去，然后他就埋怨，他说我都睡不着，你整天这样翻来翻去，而且冬天的时候很冷，那冷风还会灌进来哈，所以呢，他后来就要求说，我们买一条大被子呢，然后他就把被子压着那个另外一个脚压下来哈，压住，这样的话我翻来覆去也不会拉动他的被子哈，这样，那这个比如说睡觉的习惯就可以成为一个问题了哈。挤牙膏呢，我就随性之手自挤来挤去，那么他就要从后面，因为他家里的规矩多嘛，所以他就从后面一节一节这样挤，这样哈要挤下来。然后他看我的牙膏呢，好像被狗咬过一样，就很不高兴哈，就常常怪我这样。那这些也是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啊，但是有很多夫妻为了挤牙膏也可以吵架的哈，啊，为了睡觉的习惯也可以吵架的。那刚刚讲到寄钱给父母亲呢，也可以吵架，婚礼的方式也可以吵架。有一次我为一对夫妇证婚，这对夫妇呢，男的是台湾人，女的是上海人。Okay。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她说我们在国内结婚都是到什么地政事务所办一个登记就好了，从来没有什么花那么多仪式的。那这个男的因为是台湾人，那他们家也相当有钱，那也就是要隆重。好，那所以他们就争执。这个女孩子跟我说啊，她说连这个婚礼的这种婚礼结婚礼服都不要啊，我们就是如果在教堂里面，那么我就穿一个普通的衣服就来了嘛，就可以了嘛。那这个男的说我父母亲绝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啊，那他们两个就为这个有一些争执。那后来我就说哈，双方都妥协一下哈，不要这个白色的婚礼好了，但是你至少头上要一个头纱嘛，哈，有一个头纱。所以后来他接受了，他头上有一个头纱，不然到时候接纱要从哪里接起，对不对？所以呢，至少他戴了一个头纱，哈，有一个头纱。但是他就真的没有穿这种人家那种结婚的拖得很长的那种白色婚礼，那就没有，他就穿一个白色的礼服，然后戴一个头纱，就是这样。然后呢，就说他说婚后那个 reception 哈也不要，他说我们在国内哪有这种 reception 的东西哈，但是呢，这男的男的是说我父母亲如果不做的话呢，他们会难过一辈子啊，所以后来就他们就说好，那就让我妈妈去弄好了哈，我们不管他，让我妈妈去弄，那么越简单越好。后来到那一天，我发现哇，弄的好多东西，哎，那个吃一顿饭都吃不完，那么反正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哈。你这个婚礼的仪式啊 reception 啊什么这些，你从不同的背景啊，这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矛盾跟冲突。所以呢，你要下定决心说，我们既然是夫妻，我们一定要克服所有的矛盾跟冲突啊。然后呢，我们成为一体呢，就是说我们以后在金钱上，在时间上啊，在教养子女的方式上，我们要合一，我们在观念上要合一，在价值观上要合一啊。到底我们要多少钱给双方父母亲，你可以一起讨论。像我跟我太太后来在寄钱给父母亲的事情上，我们就有一个理解。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收入都很少，那么我太太的家庭是比较有需要，因为她结婚的时候她弟弟妹妹都还在读书。那我呢，我的弟弟妹妹都已经读书了，而且我家庭的经济上比较宽裕一点，所以后来我们有这样一个理解，我们的钱我们都合在一起啊。那么她的弟弟妹妹还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多寄一点钱给他的父母亲，不是说他寄了300块美金，我也要寄300块给我父母亲哈，我们就有这样的理解。那我对我的父母亲呢，就是父亲节、母亲节、圣诞节、感恩节的时候，那么送礼啊，作为一个心意。但是我父母亲真的不需要我们的钱，真的不需要，所以你寄钱给他，他反而觉得过意不去，所以我们就送礼给父母亲。但是他的家庭因为经济上有真正的需要，我们就多寄一点给父母亲，因为我们已经合一了嘛，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不要讲你的父母亲或者是我的父母亲，应该是说我们的父母亲哈，我们在上海的父母亲，我们在北京的父母亲，我们在台北的父母亲，我们在洛杉矶的父母亲，我们在纽约的父母亲，不要再讲你的父母亲，我的父母亲，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合一。而且我们学到一个秘诀哈，这个秘诀各位以后可以用哈，要寄钱给父母亲的时候呢，他的父母亲由我来寄，哎，由我来写信，由我来寄。然后呢，要寄送礼给我父母亲的时候，由我太太来寄。父母亲收到儿女的信跟钱，好像天经地义的哈。但是呢，女婿写给岳父母，哇，这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或者是媳妇寄给公公跟婆婆，这个意义就很不一样，其实都是我们一样的钱，对不对？实际上都是我们的钱，但是在观念上感觉上就不同。像今年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打电话回去，那么由我跟他的妈妈讲，哇，他妈妈高兴得不得了，跟所有的邻居都讲，说我女婿打电话给我。嘿，那这个即使同样是母亲节嘛，但是你就对父母亲啊要有这个观念，他是我的父母亲，不是在口头上不得已必须要称呼他为爸爸妈妈啊，而是我们在观念上有这样一个认识。即使过去他曾经排斥过我，即使过去他曾经看不起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我们在洛杉矶那边有一对夫妇就是这样，这个太太呢，她的父母亲都是教授啊，先生呢，他的父母亲是内地的农夫啊，所以呢，当初他们要结婚，其实他们都在北大读书，都是同学嘛，应该门当户对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女方的父母亲还是有一点这种观念，就认为说你是农人的家庭，就看不起他，当初反对他，所以后来结婚以后呢，他们现在已经来到美国了，这个先生呢还是耿耿于怀。当初你的父母亲对我怎么样，他永远都记得哈，一直记得。那所以常常就矛盾。好，那么这个先生先来，太太晚到。太太晚到的话，语言上啊，生活适应上啊，当然都有很多困难。他的先生就常常讽刺他，就批评他说：“你怎么那么没用？嘿，当初你父母亲看不起我，那现在你自己呢？啊，就是这样。那这个婚姻就很痛苦，实在是很痛苦。后来我们认识他们，我们也劝诫他们。”同时当然我们也告诉说这个太太说你要出席，要有出席啊，你现在去打工，你现在好好学语文，你要在美国一定要读完一个学位。后来过两年以后，这个太太居然得到哈佛大学的博士班的奖学金啊。那么当然他先生不敢再看不起他了哈，不过呢，意思就是说当他去哈佛以后，他先生因为还留在洛杉矶嘛，还在工作，不能够马上去。不过他先生这时候才想起太太的种种好处啊，那这时候呢，他们的关系才开始又恢复正常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过去的往事啊，过去的往事，我们要过去，真的要过去。即使我们的父母亲过去曾经对我们有些什么批评、伤害、不接纳，我们都把它忘记。我们学习饶恕，学习接纳，我们学习合一啊，这是身体上的合一。第二个是心理上的合一，心理上的合一呢是代表思想观念啊，思想观念情感上要建立合一。我们很多人当初结婚的时候可能匆匆忙忙就结婚了啊，可能因为某些条件的因素而结婚了，但是现在结婚了以后，我们要建立学习培养我们的感情，培养爱，不要想说反正已经结婚了嘛，反正就 take for granted， 英文叫 take for granted， 反正结婚了啊，反正他做的都是应该的，反正他带孩子也是应该的，做家务事都是应该的哈。我们应该有这个观念，我们要感激对方所做的努力，我们要知道说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我们学习彼此接纳跟学习彼此欣赏哈，在情感上要建立。很多夫妇都说啊，我们当初结婚是条件的，我们当初结婚是错误的，所以呢，这错误的婚姻我不要再持续下去。其实不见得是错误的，你们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你就要让这个婚姻建立感情，建立关系，能够把它做好。培养感情需要时间，培养感情需要你愿意用心，要用心，愿意用心。你要知道对方喜欢什么，你要知道对方最关心的是什么。你要让你们的感情可以建立起来，一起去走路，一起洗碗，一起散步，一起参加聚会啊。那么尽量的培养你们的感情。像你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聚会，这个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聚会。大概我在美国已经17年了哈，在美国这么多年，大概从来没有一次有这么大的规模，大陆全针对大陆的留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好，你回去以后，如果你是一个人来啊，各位在座已经结婚了，如果你是一个人来。你回去要好好的告诉你的先生和你太太，你在这里听到什么，你在这里认识什么人，你在这里跟什么人讲话，你要回去报告给他听，让他跟你一起成长，夫妻之间要一起成长。很多先生呢，太太生了孩子以后啊，太太就看孩子了，那么太太就没有成长了，先生在外面穿着西装或者是去上课哦，他每天在那边成长，然后太太就变成黄脸婆。那么这个是这个你如果爱对方关心对方，你要让他跟你一起成长。太太也是一样，很多先生毕业以后就不读书了，他毕业以后呢就不再进步了， 那么很多太太呢比较喜欢看书，比较喜欢追求长进，你把你长进的心得告诉你的先生，好，你们要在情感、在思想、情感意志上要合一，这是很重要的。第三个最后的就是在灵性上的合一，灵性上的合一要有相同的信仰、相同的追求，一起去教会，一起参加团契，一起来参加这个营会，一起读圣经，最重要的晚上一起祷告。也许你们都很忙，也许你们啊彼此之间说不定会有一些矛盾跟冲突，但是如果你们晚上学习一起祷告，你会发现当你一起祷告的时候，你等于来到上帝的面前嘛。你平常白天的时候人跟人斗争，跟你的老板斗争，跟其他人斗争，那在家里面跟配偶斗争，但是你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我想你不敢跟上帝斗争嘛。你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一起祷告的时候，就表示你知道还有一位上帝，你知道还有一位创造者，你知道有一位天父，你知道有一位眷顾你、爱你、关心你、了解你的人。你们一起把你们的问题向上帝祷告，你向上帝埋怨对方都可以，我觉得你都可以许可这样。你来向上帝讲嘛，你来跟人讲，人给你很多馊主意都不好。那你来到上帝的面前说，神啊，我跟我的先生有这个矛盾，我有这些冲突，我觉得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你说我觉得我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可以埋怨，我觉得在上帝面前可以诉苦，在上帝的面前可以感谢，在上帝的面前可以祈求。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他了解我们，关心我们。就好像我的孩子，我有两个女儿，她们只差13个月，就是她们年龄很近，所以她们小的时候常常吵架啊，她们就来到我面前告状，这个说这样，这个说那样，然后就告状。我当然不喜欢她们吵架，但是呢，至少我应该听她们讲，然后呢，有时候排解一下，有时候很难讲谁对谁非，反正就听她们讲。讲完以后，就劝她们说：“你们要和睦，要相爱。”去责备我们，他会安慰我们，他会带领我们。那你把你一切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种关系，最好的灵性上的关系，最好的建立感情的方式。你们如果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话，你从今天就开始一起握手祷告，祷告的时候一起握着手，一方面呢彼此的感情会更亲密，一方面表示我们手连手心连心，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向上帝学习。你们灵性上一起长进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夫妻的问题渐渐就没有了，因为你的目标不一样，你的标准不一样哈。我们之间会吵架，都是用人跟人来看人嘛。我们现在看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原来我在上帝的面前，我也是罪人，我也是需要上帝的怜悯跟饶恕，不是只有我的先生是坏人，我自己也是罪人，需要上帝的拯救，需要上帝的怜悯。你彼此能够谦卑跟接纳，那这个里面的关系会有进步。灵命成长了以后，你有一个更高的目标，这些柴米油盐这些小事就不重，对你来说就不会成为那么天大的问题了啊！他讲什么话，他什么表情，那个对我们来说其实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啊。你有一个更高超的生命，你就不会用这世俗的生命呢来彼此对待。那么灵命的成长啊，这是我们要追求的。你的灵命成长以后，你越来越像神，你就彼此之间能够越来越有天父的慈爱跟怜悯。好，我先简单提到这边，各位可以提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有一些自由的讨论，好不好？来，
好，我觉得那个分享一下，那个在我们那个混上有一个那个比较好的那个 fellowship 的 family fellowship， 因为大多数那个在这边呢中国人吧，就大陆人都是有家庭的，然后没有那个 family fellowship 的话，那个对于那个 family ministry 是那个比较好，就是那个 fellowship 那增长非常快，就是说如果大家回到那个各自的社区的话，你可以那个组织一些那个 family fellowship， 因为 family fellowship 和 student fellowship 不一样，因为你们在student fellowship， 他们这些丈夫妻子他们都感兴趣的话题在 student fellowship 根本找不到，然后小孩也没有人看顾，所以他们一般你让他们来 student fellowship 一般都是那个不可能的，所以这样大家如果能回去那个组织一些 family 的 fellowship 啊，特别是如果你自己是结婚的话，这是非常好的。
对，如果你们那边的教会或者团契哈，有一些夫妇，大家可以彼此扶持跟帮助。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 结婚的那个仪式的问题啊。像我现在在那个教会吧，最近是刚才是两个夫妇来结婚，然后都是比较隆重的，就是那种花很多钱的。然后比如说我跟我朋友吧，像我朋友他就，当我们现在还没讨论到婚姻这方面，然后讲他就比如果他想结婚的话，他可能就是那样的，因为是一生只有一次嘛，花那么多钱也无所谓。但我就不知道那个，就是因为我是想美国基督徒穷人也不少，他们的仪式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这个问题是讲到关于结婚的仪式哈，要怎么样哈？其实结婚的仪式呢，没有一定的标准啊，有可以非常非常隆重的，非常花钱的，也可以有非常简单的，但是呢很有价值的。我觉得婚姻的仪式哈，特别是在教堂里面结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夫妻两个人都在上帝的面前来立这一个神圣的约。圣经里面讲到约哈，我在讲义里面这里讲到 covenant 哈 ，covenant。就说基督徒的婚姻是 based on a love covenant, not a contract. Contract 就是社会上的契约。社会上的契约的话呢，就是好像交易式的关系啊，我付出多少代价，你就要回报我多少，这是交易式的关系。契约的话讲究公平，讲究公平的话，就是我赚多少钱，那么你就要做多少事情啊，我提供多少服务，你就要提供多少的报偿，这是一种 contract。那么夫妻关系不是在像做生意的这一种关系，我们是 covenant。 那么所谓 covenant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上帝跟人立约，上帝给我们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而人要回报，要回应上帝这样的爱，这是 covenant。 圣经里面讲旧约新约就是这样。上帝，各位想想看好，上帝是至高的创造者，无限的神，跟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来立约，表示这是一种爱，这是一种恩典。那么夫妻之间的立约的关系就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在教堂里面举行婚礼呢？不是因为教堂比较漂亮，其实你还可以找到很多很漂亮的地方。那么在教堂里面表示说，我们来到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敬畏上帝，我们用上帝跟人立约的方式彼此之间立约，我们之间要有爱，要有恩典，我们立志要一生一世相守在一起。那么因此呢，在上帝的面前立约，这是最重要的目的。那么有一个牧师来证婚，好像代表说我们有他这个牧师呢，代表上帝的祝福，代表上帝的劝勉啊，事实上是这样。那所以呢，这个婚礼呢，最基本的意义是这样。那我也知道很多留学生因为还没有钱，所以呢就借学校的 chapel 哈，比如说如果是私立学校，通常都有学校的 chapel， 那么或者借一个教堂，那么可以用很简单的，不一定要弄那么多的鲜花啊，不一定要买钻戒啊。或者不一定要要花那么多的钱，但是呢，你可以在你可能的范围里面，让它变成很隆重，让它很有价值，就看你的经济条件如何。若是你经济条件很富裕，你要弄得比较 expensive 一点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你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话，不在于那些外在的仪式，真的不在于外在仪式。很多很多留学生结婚的时候都很简单。但是呢，不在于外面那个结婚的时候多隆重，而是在你结婚以后有多慎重。我想这个最重要。
我经常是在最近在想哈，就是其实我觉得夫妻关系确实真的是很重要，甚至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
对。
所以在我觉得，在我们作为基督徒，我是一个很信基督徒的，就说在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哈。我觉得有时候如果家庭的这种冲突，我是讲我们先生之间的冲突，如果你要是不好的时候，那你跟上帝的关系真的是很难。
对，
所以今天当我来到这个 workshop 的时候，就说在 choose topic 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更需要找一些那些个人有一些个人问题，他们说你怎么可能会可以啊，或者这些，但是这样呢，你好像就少了很多机会去听一些比较精彩的，就灵命增长的那种方面。所以当你面对这样的 choice 的时候，
对，
我不 知道怎么去 keep 这个 balance。当我知道，就说这并不是说矛盾啊，
嗯，
这不见得是矛盾，但你时间就是这么多。
这问题是不是说你要比如聚会啊或者是参加活动的时候就比较少一些个人的相处的时间，
你跟教会的服饰啊里面的很多的那些东西，
对，
因为你肯定时间要摆上，还有你会 care， 好比我先生他就会考会
那个。好，这是时间管理的问题，好，就是说你怎么样来管理你的时间。若是你的先生跟你很同心，因为一起聚会一起侍奉，这是最幸福的，对不对？好，若是你的先生在灵性上或者在这些事情上跟你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或者你们之间现在正好有一些矛盾跟冲突的时候，那我觉得你需要一方面在上帝的面前祷告，求上帝给你智慧给你忍耐，同时先省察你自己，不要先埋怨对方，不要先责备对方，我觉得先来到上帝的面前省察，到底上帝要我学什么功课，有什么我需要认罪悔改的，有什么我需要向我的先生 认错的，我觉得我们先愿意这样去做。如果你灵性比较好，如果你信主比较久，我就觉得你应该先从自己做起，啊，你先愿意认错，我发现你其实你就啊很容易啊看到对方的改变。有一次有一对夫妇，他们啊冲突很厉害，那么请我跟我太太去跟他们排解。后我一去以后呢，他们在我的面前就打起来哦。你看有客人在，通常应该客气一点哈。既然我去了，他们在我面前就打起来。好，我只想说，我真正头痛，我怎么办？是怎么办？好，那么等到他们稍微平静一点，当然这个平静是已经雷雨交加以后哈，又哭啊，又吵啊，很大声以后，那么等他们稍微平静以后呢，我就啊、我那时候祷告哈，说神啊，你帮助我，给我智慧，到底要怎么做啊？那时候呢，我就问他们，我就跟他们说哈，我说好，你们，我现在给你们一点时间哈，你们先讲，你到底你觉得你的埋怨是什么？你对对方的埋怨是什么？你可以尽管讲。太太讲的时候，先生不可以插嘴，要让他讲，啊，先生讲的时候，太太也不可以插嘴，要让他讲。但是呢，我说好，你讲完对方的不是以后啊，然后你要接下来讲说我有什么错。啊，我要你也讲，你先讲对方的错啊，你讲的越多越好都可以，但是你也要讲说到底我有什么错啊？那这太太当然就讲，哇，讲很多，我发现都是小事哎，比如他先生灯泡那个已经坏了一个礼拜了还不换啊，那么他非常生气、嗯，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当别人那个车子坏的时候，他先生去帮忙修，那太太家里面灯泡坏了却不马上修啊，那所以他就为这个埋怨，他说你对朋友比对我还好。啊，其实这个不一定的哈，但是反正他太太就埋怨了，埋怨就讲这个。好，最后我说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有什么错没有？当你愿意自省的时候哈，你愿意反省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恐怕问题恐怕大部分出在我自己哦。我先生的问题大部分恐怕出在我自己啊，或者我太太问题可能很多时候是因为我的缘故啊。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信主的人，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嘛，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哈。先在上帝的面前省察你自己，先在上帝的面前认罪，然后你对人，你对你的配偶需要认罪的，你先愿意认错，你会发现对方的态度马上就改变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好，另外一个刚刚是讲时间问题哈，这期来，哎，好，另外一个就是说，若是你们最近正好有一些矛盾冲突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你的先生不太还没有信主，或者他灵性上没有那么长进哈，然后他埋怨你怎么那么多教会活动，那么多团契活动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你需要有一点调整。所谓同心同行就是这样嘛，你走得很快，他走得很慢，那你就要稍微走慢一点，让他跟得上来。但是你稍微走慢，不是永远就退后了，稍微走慢的是你还在走，只是稍微走慢一点。希望他赶快跟上来，以后你们就可以一起同心再同行哈。然后这是一个策略性的问题哈，就是说在调整，要调整。所以呢，你如果因为那么多活动、那么多服事，你家事也没有做好，也很少跟你先生沟通，很少陪先生去玩，都陪教会的人一起去聚会，那当然他会埋怨。也许你稍微要调整一下， 你知道他喜欢打球，你就陪他去打球，虽然你不喜欢打球，你就陪着他去好了，然后在旁边看，替他加油，说 good girl, good girl, 可以给他加油一下。好，那么让他觉得说你对他也有种支持跟关心，不是你只关心教会，你只关心上帝，你只爱上帝，不爱他，不爱你先生。那我觉得你不要让他有这样的一种观念，特别他灵性上还没有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想需要有点调整。但是你祷告，更迫切的祷告，求神让他能够跟上来。哎，
那我刚才举手的那个宋书记，哎，你刚才宋书记讲完，后来宋书记讲到这个，哎，我刚才也是有这个问题，因为那个姐妹讲，哎，这个很需要智慧，因为我有的时候也这样，就是侍奉跟家庭的，倒不是我其实我太太也很爱主，但是呢，有的时候确实要看，比如说我们在教会时间比较多一些，还有我因为自己有那个灵性的看有一些。你知道那个非常贪他是用
的，对，
他就会占很多时间。
对，
那么这样的话，并不是说，我自己当然觉得说啊，我的东西在侍奉主，但是有的时候，今天孙牧师刚才也讲了，我有的时候也自己反省，确实是，我想起那个美国有一个组叫 Promise Keeper， 他专门这个真正上
对，
他那个其实跟那个对太太也安排，他是前两要把家庭放在最前面，因为如果我们侍奉神，我们。表面上说我们是侍奉神，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家庭的，如果我们家庭里面很糟的话，
对
这个不是容量神，而且对我们自己的能力没有那个好处。所以刚才那个就是时间上肯定要有的时候你就得在乎他，像我现在有个小孩子，那晚上有的时候就不能老在那个旁边的上面的话，那就没不能，只有我们祷告。
神，
我想神更看重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爱，
对
自己的这个。
我们人生中有很多 life cycle， 就是所谓 life cycle， 就是说你单身的时候你时间可以比较自主，如果你单身的时候父母亲来跟你住，你时间就不是那么自主了，对不对？因为最近我就听到一个 complain， 他父母亲从加拿大来洛杉矶探亲，结果这女儿她所有的活动照常，所有教会活动都照常，她父母亲说好，我才来一个礼拜，你所有的活动都照常，我整天坐在家里，那这个就不对。我说你当然你爱主是爱主，但是他父母亲好不容易来这里啊，那么你当然这个礼拜也许有一些聚会你可以 cancel， 我说你可以，我是做牧师啊，我说你可以不必来没有关系，你应该陪你父母亲，因为这是一个你要看什么样的情况。好，你结婚以后有了孩子，那么做妈妈的我想很难再像当初那么多侍奉，但是在家庭里面也可以有家庭里面的侍奉啊，你在家庭里面你可以打电话，你在家里面你可以写文字啊，你还是一样可以有侍奉，只是不像以前诗班啊，或者是出去讲道啊，你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的生活形态要调整嘛。那怎么像我现在，我跟我太太，我们的孩子都上大学了，我们两个人又回到以前新婚的样子了啊。那这我们又可以全时间出来，又可以晚上很晚才回去，那我们就可以又比较自由的来侍奉。那你退休以后你的时间又可以更多，那我想我们要按照我们不同的情况来调整，爱神这是一个基本原则，那我们有智慧的来调整我们的时间，我想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哈。好，来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时间超过了。来，
对啊，其实我有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一对比较年轻的夫妻，有个很可爱的女儿。那么丈夫在这边读法学院，那么知道在这边读法学院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么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学校里面。
对。
那么妻子是个到了美国以后成为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是个很 nice 的人。那么三年法学院读完以后，他们就面临着要回去。那么在这三年里面，妻子每个礼拜都是去教堂的，那么她没有办法让丈夫跟她一起去，因为丈夫没有时间。她有大多时间全部都花在学校里面。那么我就是觉得很遗憾，并不是说她的丈夫不可能成为基督徒，而是因为她没有机会去接触。那么他们又面临着要回去呢，回国内没有这么好的环境，没有那么好的团契来帮助她。
对，
真是神。那么我就觉得是件很遗憾的事情。那么像不知道是不是在其他地方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夫妻，我知道从国内有很多出来的留学生，妻子如果是陪读带着孩子，她就很能够很容易的去认识神，那么丈夫就没有这么好的发展，不知道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
对，丈夫忙着功课，忙着工作哈，那么忙着打工，因此呢就不容易接触福音。那当然这种情形的话呢， 一方面是有一些特别聚会的时候请他去，比如说感恩节、圣诞节，或者有时候有一些特别的研会的时候请他去。我想暑假中还是有一点空吧，圣诞节应该还是有点空嘛。那么有很多营会就是在这种假期的时候，所以呢鼓励他们去，鼓励他先生太太去，在这个时候去其实是一个方法。有时候他不能够固定参加聚会，给他看这种文字书刊，看《考爱校园》啊一些小册子，其实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机会，让他可以接触到福音。有时候有一些磁带，所以他可以一面开车一面听，其实这也是很好的机会啊。像他们录音带侍奉中心，各种的讲道都有，所有的讲道都有，任何题目几乎都有。那各位呢，可以去像这样的一些磁带，让他有机会听，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创意性的方法啊。
因为我这一点点就是书讲到这时候我就做一下我见证，就是我是比我先生好一点的，那我就趁吃饭的时候，他总说没时间，你就吃饭的时候这袋子是很有帮助的，就吃饭的时候你就吃饭，反正在吃嘛，你就袋子给他听，他觉得很好听的，他再放慢听。然后我总觉得其实是关键是从自己得救者本身夫妻双方里面，不管哪一方，从自己的行为开始改变，总是会影响的，
对对对对。好，回国以后呢，其实国内还是有一些教会啊，如果在大的城市的话都有教会，那么还是可以先去去接触教会。那么若是他们有机会认识一些在家庭教会的人，他们也会渐渐的在那里面得到一些造就，这样，所以还是可以继续保持这个努力。
其实我也想补充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说，作为我们的朋友，我们当然替他祷告。这次我们教会我们团契来参加这个 Channel 7的一对 couple， 那个先生是一个很顽固的一个，我们一直到最后离开那天我们都不知道他要来，他已经他太太就给他报名了，我们就凭着信心一直替他祷告。
对，像这一类的活动因为他可能有兴趣愿意来，
还可以轻松一点，
对，还有他就愿意来。好，我们最后这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选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因此我们可以将一切的难处交在你的面前。我们真是为在座每一位祷告，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夫妻可能有许多的困难，或者在我们周围的朋友当中有许多的人，他们面对各样的问题，那我们愿意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赐下恩典，赐下怜悯，让我们谦卑顺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从你那里得到智慧。主啊，你选召我们，让我们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我们深信这是可以落实的，是可以达到的，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主，愿你将这样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主啊，保守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学习怎么样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子女。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以后有新生命的样式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段时间，我们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